荧幕上大家看到侍奉的七诫。那什么是侍奉的七诫？侍奉就是服侍了。那侍奉谁呢？当然就是侍奉神，侍奉基督的身体教会。那七诫呢？这个戒啊，表示是我们要禁戒的，我们不应该犯的。那经文当中好像没有特别读到这样的字眼，所以接下来晚上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范围就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3章的13节到31节。那等一下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慢慢的念过，大家再来思考里面，借着真理圣灵的引导，让我们了解这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的重点是什么。那可是这一段啊，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大家如果有一点熟悉的话，大概在讲的好像是主耶稣在讲法利赛人。那 Pharisees 法利赛人在2000年前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简单来讲啊，他们也信奉独一真神，相当热心宗教，执着于他们自己所谓圣经里面所得到的律法，对于宗教事务啊相当的勤勉，更是在2000年前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相当著名的行善团体。比如说今天在台湾呢、只要提到行善呢、我们大概会想到某些宗教的朋友们，是不是？我们就不提了。那他们呢、造桥铺路，帮助有需要的，捐款，然后实际去访问，而且是帮助。那2000年前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跟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法利赛人，对法利赛人这个字眼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实际查考起来啊，2000年前这些犹太人社会当中的法利赛人 Pharisees， 他们所做的啊，老实说，小弟以今天教会的传道人来看呢、连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甚至是我们教会某些弟兄姐妹、部分的基督徒，恐怕都比不上2000年前的法利赛人呐、他们真的很认真行善，真的很认真、很认真行善。这个是圣经背景的研究了。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呢，新约圣经读到的却不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却借着这一群人，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在警戒我们一些事情。那他们的侍奉，简单来讲，他们也侍奉神呐、也侍奉这些神所拣选的人呐、可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他们却受到主耶稣在多多方面的否定。我们先看主耶稣怎么提醒，就在上面下一段这里的经文哦。在座如果你觉得翻圣经比较习惯的话，你就自己在下面翻圣经。不管是哪个版本的，中文的、英文的，还是哪个版本的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翻圣经啊，可能一天工作下来了，生活下来你很疲累了，你翻圣经觉得反而会分心，会跟不上的话，那上面荧幕你就看吧，专心，我都把经文念出来了。我们请看这个荧幕下面马太福音16章11节，奉主的圣名读经。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所以这里主耶稣讲了、要防备。那防备当然不是讲优点，是讲缺点、而且这里讲笑 ，anzan， 笑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不好的、负面的。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提醒啊。而且主耶稣讲话似乎讲得很严厉。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现在就来看马太福音23章的32节到36节，32节到36节。先看13节到14节了哈。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14节，在上面小弟念：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就是神差来拯救我们的，为我们代死，两千年前在众人面前复活升天，现在在天上宝座上作为我们中保的那一位人类独一的救主。他在世界上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啊，第一个他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小弟把他揭露出来了。我觉得这十三节跟十四节啊，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连结的话，大概就是对自己没有参与的事工总持着反对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或许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同工现在正在做服事。其实小弟在神的教会里面偶尔也会看到有人失去警醒，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要小心，虽然我们都一起在侍奉，教会的侍奉并不分大小，侍奉的责任也没有分轻重，只要愿意啊，像经文讲的，神是照我们愿意的心，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照着我们没有的。不是说站在讲台上就很了不起，然后你在没有人的地方啊，在那边为教会捡垃圾扫地就不算什么，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愿意是为了神，这就是侍奉。可是有时候我们却会去比较，自己心里会有比较。我们要警醒的是什么？不要以自己常常聚会，或者啊，你看他都比较少来聚会的，我常常来聚会的，我祷告的时间比较长了，我侍奉的机会也比较多了，我侍奉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于是心里面就开始高举自己，觉得自己在神面前好像有比较高的属灵地位，而且有时候在言谈里面有意无意的去质疑或冷言冷语的，我们说白话叫做什么？叫做风凉话了。会去提及其他同龄他们正在做的一些我们没有参与的侍奉跟圣工，就好像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些，小弟刚才讲了，在两千年前他们是行善的代表，他们是敬虔的代表，可是他们做出来的、啊、却是令神痛恨的自私行为。什么叫自私行为？有时候会这样子，我们做了某一部分的工作，另外一部分我们不做，我们难免会鸡蛋里挑骨头，而且为自己的不做找台阶下。像小弟刚刚讲的，有时候啊，觉得自己做的是比较好的，甚至认为啊，在其他方面啊，我具备的条件是更好的。所以要请我们大家，要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对于教会所有的事工，甚至是教会职务会通过的侍奉，当然了、啊，我们都知道要尽量站在参与的立场，但是因为我们有家庭、有工作、有身体的状况、有其他不得已的阶段，如果真的我们当下是不能参与这些教会或职务会通过圣工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帮忙代祷，甚至奉献。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偶尔来参加，甚至想办法加入侍奉。不要自己没有做的就冷言冷语说风凉话。如果呢，如果那一件圣工真的是天上独一真神，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想要成就的呢，而我们无意当中却对此事出言不当，各位，那岂不是得罪神了吗？小弟过去啊，这二十几年的侍奉，有时候会听到这种话，走到小弟身边说啊，哎，你现在做的那个工作真的能够得神喜悦吗？大家想想，那当然小弟没有回嘴啊，我谢谢他的提醒，但是我思前顾后，哎，那你又是从哪里得到线索确定这个事工不是得神喜悦的呢？所以旧约有一句经文这样想啊，说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记得这一节吗？我们不翻了。有时候无意当中我们讲的话是不是就背逆神啊？所以这是小弟下面写的，不要因为我们常常聚会祷告久，有经验有侍奉，就无意跟别人分门别类了。不参与的事工，有时候我们更应该要代祷、要奉献、要支持。所以啊，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九节到十二节，你们要翻圣经也可以翻啊，那如果没有可以看上面，小弟念。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的一只手， 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我们看，在这里是谁被冷言冷语，被风言风语？是谁啊？耶稣。耶稣做了一件事，是当时法利赛人他们不屑做的，他们认为不可以做的。可是站在神的角度跟立场来看，真的不能做吗？还是只是他们当下的观念以及他们不能接受这样子而已？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位是谁，竟然讲了这样的话。安息日治病可以吗？意思是什么？我帮他补充了，你这样做不怕得罪神吗？神喜悦吗？来，我问大家在座，你觉得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神喜不喜悦啊？对，因为你们有应许真理的圣灵。那现在我们看知道了，以侍奉的立场来看，对于我们没有参加的侍奉或暂时没有不了解的这些事工，却是教会正在做的，我们更应当谨言慎行。有机会我们就要去了解，并求神引导跟祝福这个事工的态度。就算有时候你听到这个事工里面有一些地方啊，可能不尽如人意，可能还有一些缺失，我们可以帮忙祷告啊，求神让他们在服事当中渐渐的这个事工越来越完全，越来越符合神的旨意，不是吗？当我们看到其他同龄在努力为了神国的事劳心劳力，我们要避免自己成了那些事工以及侍奉同龄心中的一个阻力跟压力啊。真的啦，过去二十几年小弟发现啊，有时候我们同工的压力来自于哪里？不是外面那些不是我们教会的朋友们，有时候他们的做事工的那个压力啊，也不是这件事情的容易跟困难啊。真正的压力来自哪里，大家知道吗？你们都有圣灵，晓得我在说什么，是来自于同工跟同龄啊，知道吗？真正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同工跟同龄啊，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如果我们成了这种压力跟阻力的来源，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就像主耶稣讲的这一段经文讲的，自己不进去，连别人要进去的啊，我们都变成在阻止了。所以第一戒，小弟认为主耶稣在讲，如果以今天的处境来看，我们要避免就是这样子啊，不要把我们没有做的变成相当的消极、质疑跟反对的态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马太福音23:15，小弟念哦，经文在上面，可以翻圣经。马太福音23:15，奉主耶稣圣名读经：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小弟以为啊，如果以今天来思考的话，大白话一点，就是把侍奉变成结党营私的一个管道啦。勾引人入教，好像是在传福音，那来到了教会啦，还要跟他讲说啊，什么人你要小心一点哦，什么人你要怎样哦，你最好跟我们在一起哦，我们做什么就跟着做。勾引，最后呢，在神的角度看，这样走的路是对的吗？权力欲、影响力，在侍奉当中可能附带的这些大小好处等等，四个字啊，我们都听过，叫做结党营私。什么叫结党营私？为了自己的计划跟利益而互相联络，来排挤跟反对跟自己不同路线的一群人。说起来，今天我们在地面上唯一得救的教会真耶稣教会啊，我们应该都是同一个路线呢。我们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将来都能到神的面前得到他最终的救赎，不是吗？可是即使这个目标那么远大，那么一样，我们却有不同的侍奉观念，有不同的侍奉经验，有不同的侍奉想法，是不是？所以即使在这一个同一个大目标、大目的在前面，偶尔你还是会觉得，哎， 怎么在侍奉当中好像有不同的路线出现呢、啊？这个时候要小心呐、啊，不要认为因为他现在做的方式，他现在进行的方向跟我不一样，就把他打成好像是不是同龄啊，不是亲爱的一家人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有了私心呐、啊。可是这个私啊，小弟自己在反省，有时候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有时候会变得模糊，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倾向，有时会把神的旨意跟计划，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我们嘴巴讲也是这样子，可是啊，我们无形当中也不经意当中，会在神的旨意跟计划里面加入了使自己得到好处的一些附带目标，甚至啊，还把这个当成是神的祝福，自己就这样大方接受了。小弟再讲一次，我们看起来好像在服侍神啊，好像也是为了神的旨意跟计划，可是无形当中我们在这里面自己加了一点加了一点，让自己跟自己的家人可以得到一些好处，还把这个当成是神的祝福。有时候我们自己这样想想说，哎呀，感谢主啊，这样一方面又可以成就神的旨意，二方面又可以造就神的教会完成圣功，三方面啊，我也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尊敬跟肯定，这就是我敬虔与付出，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我们本意不是要结党营私，但是有时候不知不觉啊，我们就变成在结党，就在营私了。什么叫做营私？小弟过去也曾经有这样的软弱，我跟神认罪了。我现在一直避免有这样的软弱，我阿们阿们在这里在神的面前承认小弟自己的软弱，就是想让人家想起自己，想让别人啊，在想到这一件圣功的时候，就想到我赖昌义也曾经参与其中，想起自己的好来，甚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赞同我的意见。各位啊，这是罪啊，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我觉得这是重罪啊。我是什么东西？我是个被神拣选进来一点用都没有，缺角破洞裂痕败损，不像器皿的器皿，我竟然还想让人家知道说这个信赖的是谁呀、啊？哎呀，做过什么圣功啊，就是那个信赖的参与过啊，这是罪啊。还想让更多人来赞同我的意见，跟我站在一起，不对。我后来想一想，不用跟我站在一起啊，是每个人都要跟耶稣站在一起就好了，跟耶稣站在一起，不是我啊。所以我想一想，那我不是等于在勾引人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啊。所以是因为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讲到爱的真谛，圣经告诉我们侍奉最重要的方向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对象是对的，但是怎么爱呢？这个爱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小弟念一次：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我们若能在侍奉当中不求自己的益处，说实在啊，这个现在成了小弟心心念念一直在警戒自己提醒自己的地方。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啊，甚至在侍奉当中得到了一些益处，得到了弟兄姐妹的尊敬啊，还把它当成是神的祝福跟赏赐，有时候想起来真的害怕啊。不求自己的益，我能够爱神爱人到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吗？我们若把这一句放在我们心中啊，大家知道吗？小弟回头一看，我们彼此之间就会减掉很多无谓的坚持跟争论啊。我说实在的，阿们阿们的说，有时候在神的教会里面，这些神所爱的百姓当中，为什么有一些无谓的坚持跟争论？ 就是因为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做得不够彻底，做得不够彻底啊。人家说啊，破罐子破摔啊。有时候我想啊，要把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心意执行到底，就是希望在圣功当中，圣功结束之后，我这个器皿就彻底毁灭掉了，这样最好，不再有人纪念，也不用什么纪念刊啊，也不用什么谁来做的啦。提到这个我都觉得很羞耻，我是说我自己。比如说传福音带领慕道友，就不用特别介绍这个是谁带来的。像前两天啊，在高雄教会出去访问，然后刚好遇到一个慕道朋友出现了，他本来都不出现出现了，然后我们访问小组就在讲，然后突然啊，出来之后访问组的几个统领说，哎呀，某某某真是好会讲啊，感谢主啊，我们都听得都很感动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彼此提醒了，不要说是谁会讲啊，能来到谁能来到教会，不是因为谁的口才好，也不是谁的道理认识比较深，都是耶稣基督开的路，都是耶稣基督赏赐的机会。这种讲法好像就是谁的口才比较好，谁很懂道理，是因为他很有爱心，不断的带导，把他带到教会来了。那请问这是谁的功劳呢？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不是神开路带领的话，口才再好都没有用。小弟的体会，如果是神开路带领的话，就算是派一个哑巴去啊，也能够把一个慕道友带到教会来。这真的是小弟的体会啊。我们不是要得救的人常常去纪念是谁带他来的，我们是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前面的。可是有时候啊，我们就是会这样，像主耶稣讲的，所以啊，也不要把人带到教会之后先去跟人家讲教会里面谁好谁不好。到教会里面啊，要你小心谁啊，要去效法谁啊，只要让他知道我们教会都是不完全的人组成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为什么小弟知道我们还没有完全？因为主耶稣说啊，我们教会啊，如到了有一天就像装饰整齐的心腹，如果完全啊，他就再临啊。那当然啊，教会是什么？不是这个会堂啊，就是在座的每一位跟小弟啊。小弟的不完全比你们更多，那既然不完全啊，何必又故意去提起呢？就告诉这些来的人说，教会一定有人会说错话，一定做错事，所以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相信，彼此忍耐，互相带导，彼此赦免，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基督。所以来到教会不是为了让人想起谁或者是纪念谁，我们这一些先信的人，引导人的，要存心使人和睦，以真理的爱来劝勉教导，免得自己与那个被我们引导的人好像做了许多的功，实际上却渐渐远离了天国的路。这是第二戒。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主耶稣怎么说。我们请看马太福音23章的16到22节，16到22节，小弟念哦，这个比较长，都没念在上面了。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阿们。各位，从16节到22节，乍看之下好像主耶稣是在讲该不该起誓的问题，对不对？你知道吗？起誓这件事情啊， take an oath， 就抓 TC。在现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基督徒几乎没有人敢做，也不会做了。那这一段经文到底今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所以除了启示之外，各位刚才在经文里面发现了，指着什么？有什么比他更大？指着什么？有什么比他更大？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性的问题呀。所以小弟为这一段经文想一想，这在讲什么？这些人的侍奉就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侍奉。主耶稣在世最责备的这一群人，他们的过错就是常常将一些以耶稣的角度来看，以神的立场来看，反而是很次要的事，他们就看得比神旨意中那明显可知的意义更加重要，把本来在神旨意当中不是不应该做也应该做，可是相对次要的事情把它变成很重要了。这是什么？这叫信仰形式化嘛。这种错误在旧约新约当中都常常发现。所以下面小弟这样子写说，不要将次要的事，是神眼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看得比那些主要的真理跟爱更重要。这里有三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放在一起来想想看。小弟先念第一段经文，我们都相当的熟悉，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阿们。献祭重不重要？重要。献祭当中献上应该要献的，神吩咐要献的，重不重要？重要。可是有那看不见的东西比那看得见的更重要，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中间，马太福音15:8-9，马太福音15:8-9，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怎么会这样呢？怎么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在教导人？也就是耶稣的心里啊，真正的道理只有出自于神圣灵的启示，而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些看似非常的敬虔而且令人佩服的规条。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在同工之间为了某件事工要做或不做，某件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要接受或不接受，对于这些事跟做不做的方式、时机、目标有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常常在彼此之间产生了比较、埋怨、嫌隙跟疑惑，甚至到后来啊，连在教会里面见面都不彼此打招呼了，不愿彼此退让。各位神所爱的，这样的服事即便真的做出了某些成果，表面上荣耀了主的名，却加深了这些神所爱的人之间彼此的冲突跟不和，反倒没有办法使那些旁观的人，包括教会里面的人，甚至外面那些还没有来到教会的朋友们，看到了之后他们的感受是如何呢？有办法同声感谢主吗？这样岂是好的吗？所以主耶稣岂不是说过，我们看最下面那一段经文，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的心，而且要怎么爱？还不是照着我们人的意思爱？因为耶稣说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是真理的爱，是神那种形式跟模式的爱。在这里面又告诉我们，我们做了多少的圣工，在社会上行了多少的善事，我们营造了多少的次团体，别人才认出我们是属神的。没有这样说，彼此相爱。所以刚刚读的16:12，不是在讲启示的问题而已， 而是在讲什么是更重要的呢？什么是更大的呢？更大就是更重要的呢？什么才是主要的？什么才是次要的？相爱跟同心才是最能荣耀主的侍奉。不一定是那一件事情本身的价值以及它完成了多少的效果，不是这样子啊，那都只能归荣耀给神啊。可是如果我们在当中发生了嫌隙啦，彼此分开啦，互相攻击啦，彼此看作像仇敌一样啦，我们为了某一件事工侍奉导致不能同心，不管坚持要做的或坚持不做不参与的两方，其实都是有过错了。这就是舍本逐末，本末导致的侍奉。圣经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个轻重缓急，在结果跟过程的轻重上，在效率与和睦的抉择上，在真理与人情的拿捏上。其实我们啊，领受了神这么多的引导跟话语，我们应该都是有定见的。这些缓急，这些轻重，这些决定，这些拿捏，免得像两千年前的这些法利赛人一样，看起来好像坚持的是对的，看起来好像做的是最金钱的，连电跟坛跟金子的轻重都搞不清楚，又没有人敢跟他们讲，因为他们是权威啊，因为他们是权威啊，因为他们很有影响力啊。好像啊，两千年前也发生过一件事，让小弟想到，有一些小朋友啊，可能被父母带着来到耶稣的前面啊，结果这些门徒为了不想让那些小孩子吵闹的声音啊，可能觉得干扰到主啦，干扰到聚会啦，干扰到崇拜啦，干扰到主的侍奉啦，于是呢，就请父母把他们带开，请他们要安静。这些门徒啊，当时自以为他们是为主耶稣热心啊，结果反被主耶稣怒目责备。这一段经文小弟就不翻了，大家记得吗？那到底对主耶稣来讲，什么才是重要的？是那面前的安宁跟安静跟秩序吗？大家再想一想，聚会的秩序真的是最重要的吗？足以让某些人我们把他请离会堂，是这样子吗？如果今天耶稣在这里的话，他会讲什么呢？有时候小弟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话说回来，本末导致舍本逐末，没有办法分辨主客肢体的侍奉，这是不对的。这是主耶稣讲的第三诫。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因为要快一点，今天本来我们分享小弟要欢迎我们日本来的家人啊，所以我们只到八点半，我讲得很快啦，抱歉啦。我们来看，继续看马太福音23章的23节跟24节。马太福音23章23节到24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24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所以这一点啊，在刚才的第三诫、这第四诫跟第三诫，其实有一些雷同，大家是不是这样觉得？有一些雷同。但是如果把它再做成一个重点的话，小弟就下了这样的一个话语跟标题，是什么样的侍奉呢？叫做平衡点错乱的侍奉。平衡点错乱的侍奉。那什么叫平衡点错乱呢？指的是在侍奉这一件圣工上，有时候啊，画蛇添足，轻重不分。举个比喻，小弟举个比喻，或许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啊。比如说有一对父母就教导自己的小孩子说，你有空要多祷告哦，你也要把学校的功课做好，然后还要看一些课外读物，还要把身体照顾好。当讲完这四点交代之后，有空要多祷告哦， 把学校的功课学好哦，有空要看课外读物哦，还要把身体照顾好哦。小孩子一听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结果有一天啊，父母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啊，他还没写完学校的功课，竟然就在看课外读物了。课外读物说的是好听的，就是漫画了。那父母就问他说：“哎，你功课没做完，怎么在看课外读物呢？”小朋友就说：“你告诉我的第二条不是叫我要读课外读物吗？”时间很晚了，父母就叫他要该上床去休息睡觉了。结果是小孩子又反唇相讥说：“嗯啊，你不是叫我要把功课做完吗？”早上啊，就叫他起床，说起来上学之前啊，跟爸爸妈妈一起祷告吧。结果小朋友说：“不要，我要多睡一下。”哎，你为什么要多睡一下呢？哎，你不是叫我要把身体照顾好吗？各位小弟举的这个例子啊，是有些蠢，可是大家有听懂吗？把功课做完，看课外读物，把身体照顾好，这些是不是父母交代的？是。啊，可是这个孩子在做的时候啊，每次都把父母讲的话拿出来反击父母，说这不是你讲的吗？可是做的时机、地点以及轻重缓急都弄错了，大家发觉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遇到这样子，也是觉得很无言啊。表面上这个孩子都是遵照父母的交代，可是却可以把这一对父母给气个半死。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气死啊？都拿你的话在跟你回嘴，可是你都觉得他的判断完全错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事情虽然都要做，可是却是要看时间、看地点、看对象、看条件。所以事情啊，不经判断而做，这个叫做不分轻重缓急。有时候我们做的侍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过失呢？比如说祷告，大家知道吗？祷告也是侍奉啊。有时候我们教会的前辈跟同工说啊，就算你现在真的没有能力来参与现在教会的某些圣工，至少你可以帮忙代祷吧，因为这也是服事神啊。有没有听过啊？祷告是服事啊，炊事也是服事啊。啊，如果现在炊事主缺人的话，那大家认为呢？小弟认为我们就一起帮忙准备啊。那个时候不要说啊，哎，你刚好有空来帮忙一下炊事吧，结果你说不行，我要像玛利亚一样跪在主人的面前祷告，因为这个福气才是最大的。因为主耶稣说啊，不要像马大那样为许多事情思虑。也不晓得你是为气到教牧父子，还是气到主耶稣啊。同样，在很多事情之外，我们也该有专心祷告的时间呢、啊。我们也可以把它找出来啊。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啊，我忙着炊事啦，啊，我忙着做什么事啊，所以我没有时间祷告，主会体谅我了。安息圣日的时候，像明天，主要就是要来教会祷告聚会。而且小弟讲啊，大家知道来聚会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吗？最近常常有教会的同工提醒说啊，甚至在考虑是不是把教会的直播全部关掉这一类的讨论。其实有没有关掉啊，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是因为很多人啊不知道聚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小弟告诉大家啦，顺带一提，聚会不只是来唱诗、祷告、学习道理。如果你觉得是这样子啊，那这些在家里面可不可以做啊？啊，你们不知道啊，唱诗、祷告、学习道理，在家里面可不可以做？可以。其实啊，如果只回答这样，大概只有50分，不到50分。聚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聚会真正的目的，除了那些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来让你看看我，我也来看看你。各位，如果你真的很爱某个人，这个人不管是你的儿女或家人，即使现在分开啊，我知道有些家人啊，不一定在台湾，也不一定在北中南部，有些在日本，有些在韩国，有些在美国，有些在欧洲，有没有？有些在澳洲。如果你亲爱的家人在那边啊，你会不会说啊，反正知道他在那边就好啦？没有哎、欸，你想尽办法、啊，还好现在我们有视讯啊，有网路啊，想尽办法还是要看一看他， 问他什么时候有什么时间，让他看一看你，你也让他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小弟有时候出去访问啊，见到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个年长的同龄啊，然后就跟我这样讲说，啊，团队爱替我祈祷哦。我说怎么啦？我就可怜的呢，我你忙我的孙哪敢在忙电脑呢？他说他只能摸着电脑的荧幕摸孙子的脸啊，因为隔的飞机要飞15个小时以上才会到啊。小弟在讲什么？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牵肠挂肚，想要他来看一看你，你也看一看他，知道小弟在讲的吗？今天我们在聚会，在神面前，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母，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他希望看到他所爱的这些儿女，在他的面前彼此关心，家庭团聚。然后教会真正的目的，我讲啊，我常常跟小弟注目的教会的同龄说啊，拜托你们安息日的时候来访问一下小弟，拜托你们安息日的时候到教会来访问一下小弟啊，因为一个礼拜访问再多户啊，顶多是4到6户而已啊，所以你们来啊，让 你们看看我，我也看看你们，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然后啊，才是唱诗、祷告、学习道理。看一看之后，知道你好不好啊，高不高兴啊，有没有难过的事情啊，值得感谢的事情，你帮我一起感谢；有什么忧虑的事情，我帮你一起祷告。真正来教会是要这样子啊，这才是聚会的真正目的啊。所以为什么刮风下雨都要来？感谢主，上个礼拜之前啊，中南部跟南部小弟负担的区域风雨飘摇，你们知道吧？主耶稣的恩典啊，主耶稣的恩典，29间教会，5间祈祷所，2个福音中心，全部平安。除了一户新营的邱弟兄，他家的房顶被风扫掉，其他全部平安。那一天我记得安息日，上个安息日啊，南区2个传道一早就打电话给小弟说，传道，今天台南市宣布停止上班上课，6点半都宣布了。那个，我说还有什么那个？安息日在本教会是绝对不会停止的，请你吩咐下去，每个人注意自己的安全，注意自己的安全就好了。安息日聚会照常举开，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的经验啊，主耶稣也保守大家都平安，果然也平安。你看，在风雨当中，大家淋着大雨一起聚集到教会来，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们看看他，也让他看看你。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所以不是来教会啊，唱诗祷告聚会完啊，赶快啊就离开啦，华磊进来，再飞奔出去，那这个聚会的功效啊就大打折扣。聚会来是要在神的面前实行爱的道理，所以这个在讲什么？平衡点啊，不要错乱啊，平衡点不要错乱啊。安息日来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安息日应该来啊，不要说安息要来了又说，哎，那圣经不是说人若不顾自己家里面的人，就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吗？所以我安息日啊，要照顾自己家里面的人，就不用来教会了。那这个也是平衡点错乱。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我们继续看第5节，因为剩下10分钟，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的25节到26节。马太福音23章25到26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是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阿们。这很简单，我们都理解，侍奉要怎么侍奉，不只是外面，还有里面。那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我们在座神所爱的，你很常听到的两个字，叫做灵修。灵修啊，有人非常热衷参与教会的侍奉，甚至对传福音、关心弟兄姐妹、慕道者，绝对不落人后。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热心又爱主的信徒。但是小弟过去啊，我必须阿门阿门的说，我遇到少数几个这样的同工啊，时间久了就觉得怪怪的。照理说他是一个很热心又爱主的信徒，很热心传福音，很热心侍奉，那怪怪在哪里呢？ 我发觉他开始会讲教会的某些软弱，讲某些同工的不适，讲某些人的缺点，甚至谈自己对目前教会进行的某些圣工有什么样的不满，自己的理想不受重视。有些人甚至因为自己家庭当中有些不顺利啊，甚至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就把自己在工作和家里面的情绪也带到教会的侍奉里面来啦，不小心就跟人发生言语上的冲突，发脾气，或者一张嘴巴碎碎念。但是相反的，我们也不应该把在教会里面产生那一些情绪也带回家中，好的带回去，不好的带到主耶稣面前，这样才对。像这个啊，有时候就是只有侍奉，却忘了灵修的重要。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啊，只洗净了外面，却不洗净里面的侍奉。所以我们应当要侍奉，但是在侍奉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自己因着信仰而有外在的言行态度，还有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对道理的顺服。神话语的实践就是灵修，所以只侍奉而轻忽自我灵修，这是侍奉的第五戒。所以有时候会发现是这个样子。我曾经遇到有几个同工，少数几个同很诚实告诉我，我一开始听到啼笑皆非啊，他跟我讲说：“传道，你放心啦，教会的圣工我都在做了。”我一听到说：“啊，感谢主，感谢主。”他就跟我这样讲。可是我告诉你，我很忙啦，所以我看到安排表上有排我的，我一定出现。我就加了一句话：“那如果没有排到你呢？抱歉啦，我很忙，不一定会来了。”所以我几乎聚会看不到他可是他真的很尽责任哦。只要教会的事工安排表排到他，不管是接待或炊事，他一定出现。但是除了炊事跟接待之外，他几乎绝对不会出现。那我问大家，这样是好的吗？这样真的好吗？当然，我不是说这一个同龄不好，不是说啊，这就有值得再继续长进的地方了。那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23:27-28，请看27-28。这是小弟觉得在讲第六个重点，第六戒27，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这种侍奉啊，给我们的一个警戒是什么？不要只做别人看得见的侍奉。所以这两节的经文在本意上也跟刚才那一点第五戒有点差不多，但是也不一样。主耶稣再次的提醒，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加倍重视。可见耶稣多么期待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我们一起来想，我们不可能教会中每一种侍奉都能够参与，但当我们在选择自己能够参与的某些圣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目前教会真正缺人以及教会的需要在哪里。这个侍奉是不是真的最缺人呢？为什么小弟这样讲？我发觉有时候小弟过往也曾经有这个软弱，我必须在神的面前承认，求神赦免。在看似顺服接受教会差派的同时，我会想说，那我做的这个侍奉有多少人能够看见？我没有说你们，我说我。我觉得真是对不起主耶稣。这个意念没有人知道，只有在自己的脑中一闪而过半秒钟。这件事工有多少人能够看见呢？我做了之后会不会没有人知道我做过呢？跪下来祷告啊！我觉得这真是罪啊，觉得自己对不起耶稣啊。有时候又希望这个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能不能够让我是我熟悉的，是我拿手的，是我会的？会不会借着这个侍奉，让我的恩赐才能有所发挥啊？所以以前也曾经有这种想法啊。教会明明这个侍奉缺人，明明这个圣工不够人，他能跟我说啊：“赖弟兄啊，你可以参与吗？”我想一想啊，哇，这个我也不会，我要学很久啊，可能做的效果也不好，是不是？你找别人呢，我不用呢。他告诉我一句话说：“就是找不到别人才来找你啊。” 所以啊，我们很多传道的前辈跟同工都跟大家分享过一句话，说我们不求啊，与侍奉，与恩赐相符的侍奉，只跟神求与侍奉相符的恩赐。小弟过去注目过的教会啊，有那个安息日只剩下十一二个人的聚会，很小很小的。安息日整间教会聚会只有十一二个人，没有人领诗，没有人翻译，没有人司琴。时间到了，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弟兄啊，团队今天没人司琴哦，他就自己坐上去了。其实我本来想说你不要坐上来了，因为我知道他弹成什么样子啊。可是啊，圣工是大家一起要参与的，即使他上来啊，他怎么弹你晓得吗？噔噔噔噔，那时候我真的想说我们清唱还比较顺一点啊。可是各位，他这个用一指神功啊，他练了半年啊，因为教会没有年轻人啊，很乡下啊，求神纪念他，求神纪念他。我们桃园教会一定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们还是觉得很多事工都很缺人，基本上全台湾没有一间教会没有这种感受的，即使上千人他都觉得他很多事工很缺人，不会啦。可是大家要去问教会，问教会负责人呢、今天教会哪里缺人？他说我哪里缺人呢、我做个比喻啊，炊事少人呢、我假设啦，我不知道桃园炊事我不会啊。不会就去做吧。小弟的概念是什么？不会就跟着做，至少学了一年你也学会炒个蛋吧，过了三年你至少会做三样菜吧。没有诗情就有人去学，没有人领诗就有人去学，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学了半年一年两年就渐渐的可以啦。所以就是小弟跟很多前辈同工讲的，我们不求与侍奉相与恩赐相符的侍奉。很多人我们在参与圣光想说，这个我会不会啊，这个我行不行啊，这样我们不能说错。可是考虑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而且很重要的是，就算别人都没有看见，我知道有些同龄人在乎这个，为什么你排我的家人啊，排那个人都没人看见的啊，那为什么那个人家看得见你就排那一家人啊？这个不行啊。今天刚好我女儿一起聚会了，你们可以去问她，对不起讲到你了。从小她跟我儿子我就一直讲啊，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别人看到的侍奉你都求教会去派其他人，我要你去做那别人没看见的，扫地扫厕所炊事，你跟你弟弟就做这一种，自己去做也不用等教会排了，去扫厕所，那个是我觉得教会最缺乏人的。去摸别人的屎跟尿吧，耶稣基督会纪念你的。那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你们自己就问他好了。大学一毕业就去炊事，不是什么了不起，学吧。所以注目过的教会，我建议啊，圣工没有什么一定要传承，谁年纪少、年纪多、年纪少的。最好啊，每一组里面啊，都有那个九十几岁到十五岁的，每一组全部都有，老的带着中的，中的带着小的，不会的就来学。所以啊，我在那边专门坐在教育厅里面，专门在教那些年轻人。你过去学泡红茶，你泡咖啡，你泡绿茶，每个人都学一样，哇，好认真啊！年轻人拿着笔记在旁边抄啊，哇，那些长辈都很满意啊，一回生两回熟。对不对？我说拿过来，传道一定说好喝，不好喝我也说好喝，这样人家讲不实的话，不会啦，他们都学会了。大家侍奉的精神啊，不是只侍奉那些所谓在台面上的。好了，时间快到了，我们把最后一个讲完。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这个经节大家都很熟，小弟念最后两句话：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最后一个戒，我再耽误个两分钟，大家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他们用嘴巴在说，说什么？这嘴巴在说啊，我们绝对不会和我们那些软弱的祖先一样啊。那今天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难免会听到有些话，啊，他们那个，我才不会跟他们一样啊！如果是我啊，我就会怎么样啊？真的会这样子吗？真的不会和他们一样吗？你真的做得好吗？所以侍奉不能只用嘴巴来关心侍奉。人有一种软弱叫做欲盖弥彰，有时候想要做一些事，说一些话，来掩饰跟转移他人对自己过错或者是不作为的一个掩饰跟焦点。这几节经文当中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他们以为啊，他们说，哎，我们装修了义人的坟墓，就可以让人家以为他们是尊敬义人跟义人同边的。又说，如果是我的话，就点点点。我们会不会说这种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怎么样？结果眼睛明亮又智慧的主耶稣，反而看出他们想掩盖的事实。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这样子，不要只成为用嘴巴跟话语来关心圣工的人。对于教会中的某些圣工，即便我们已经参与奉献单代祷，对于其他人正在进行的，我们没有参与的，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理解的部分，我们也不要有那么多的意见一直挂在嘴巴上，成了他人的阻力跟压力。表面上看来啊，我们好像很关心教会的事物，可是有时候讲出来的这些话，都对教会的伤害比造就来的大。闲人厕所扫不干净，说人家领会领得不够好，台语国语 不标准，餐点煮得不够营养，一样的钱采购的不够丰富，又说啊，某些关怀的人员啊不够，爱心不够，很缺乏，又说啊，这个传道比不上那个传道，如果是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小弟讲的这些话我都听过啊，很遗憾啊，我们自己要警戒啊。本来是想让人家认为我们很关心教会，对教会的事物很能掌握，反而露出马脚，让人家知道原来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见识有限，不能包容，无法忍耐，甚至根本没有常常动手的人。所以啊，侍奉的第七戒就是小心自己的口，不要能言能语，不要放马后炮，不要只在嘴巴上侍奉，宁愿用上面写的，用爱、包容、祝福、代祷、亲手做工来成就主所喜悦的。像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所讲的，要立志做安静人。安静跟嘴巴有关系哦，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以今天晚上啊，用很快的时间，抱歉超过五分钟了，我们要避免主耶稣所讲的这七种侍奉当中应该要避免的七个点。我们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愿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讨主喜悦，将来我们在天国再见。以上正道。